本集节目由 Sciencely Handmade 赞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们是文青果排列组合，我是 Melody，
我是贝果。
这个节目呢，就是要让大家在短时间里轻松学品牌。我们今天一样是来到了新加坡特辑，而且今天一样是我们上一集的特别来宾 Mira。
Hello， 我又来了。
好，那上一集呢 ，Mira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像他创办的这个 What's Our Fair 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为第一站的出海饭店博览会的点，然后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台湾和新加坡在艺术市场或者是在看艺术的这个角度上面的一些不一样的心态啦，或者是整体的社会氛围状况。那我们今天呢，当然不能放过 Mira， 我们要来继续问下去。那上一集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Mira 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台湾和新加坡虽然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在艺术市场上面有三个重大的不同。如果想要知道这个重大的不同，我们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三大重点，大家可以回去我们的上一集来听完我们 Mira 的前传。那这一集呢，其实我们就想要从我们上次讨论到艺术市场嘛，贝果其实蛮好奇的，从这次办完了之后，Mira 对于在新加坡和台湾办 What's Our Fair 会不会有一些定位上面的不同，或者是未来可能在举办啦、策展啦，甚至选品上面有没有一些策略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一次我们在做就是移点，就是开拓一个新加坡的新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定位整个 Our Fair， 它就不是一个很像台湾一样非常纯粹的所谓的 Art Fair。 在台湾是因为我们的艺术人口很多，然后再加上饭店型的博览会行之有年，所以呢，我们是在台湾的 Art Fair 其实是做一个比较纯艺术品的这样子的一个 Art Fair，
不需要也太多沟通。
对对对。那在新加坡当时我们在确定要进新加坡之前，我们就去考察过两三次。可能很多人都去过新加坡，那对新加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哇，百货公司林立，几乎每一个街角都有百货公司，大家其实生活上也是蛮富裕的，然后可以说是到穿金戴银吗，其实可能也有一点点。路上的行人你可以看到大概多多少少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个奢侈品牌的出现。所以当初我们在定调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就它就不纯来是一个纯粹的 Art Fair， 而是一个 Art and Luxury 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就是去年第一届的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除了有艺廊就是 Gallery 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所谓的奢侈型品牌，比如说是Whisky， 然后我们有珠宝，然后我们有包包，然后有服装，所以我们其实是把这个 luxury 的部分囊括在我们这一次第一届的 Art Fair 里面。
嗯，有点像是嘉年华的概念了，
其实也有点像百货公司了。对，那我们其实就已经跟台湾不一样了。
我在想，当然很不一样，他们的那个街角转角都是百货公司，我们都是 Seven 啊，也太不一样了吧。
哎呦，这好有即视感。对。
哎，可是讲到这个哦，那贝果就会很好奇了，既然你们这次把 luxury 的 luxury goods 也放在这个里面，你们有没有算过就是一般民众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在消费，不管是我们就不要讲就是单纯艺术品好了，就是在这次的 Art Fair 里面大概客单价是多少，然后跟台湾的差别大概在哪里？
其实因为他们的收入大概平均收入是我们的3到5倍。
但是贝果要讲一个豆知识，就是其实他们的平均 GDP 是比我们少的。
对，但是他们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其他的反正整体消费啦，应该说他们平均消费是大概是我们的3到5倍，然后以我们就是一般的就是生活消费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我们有调查就是展商们他们最后的均价大概就是台币大概5万左右会是一个他们觉得很 easy 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对，那现在台湾的饭店型大概3万是比较 easy 的一个金额。
所以如果照你来说的话，他们其实还有蛮大的成长空间，假如我们以日常消费来看。
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以按照逻辑来看的话，就是以往我们台湾对香港可能就是四倍嘛，那我们可能就是在香港确实它的艺术品也会在我们的四倍左右，但是新加坡照理讲是我们的三到五倍，但是它现在目前还没有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平均值。
你们这次去，因为其实会发现就是新加坡也是一个国际大城，会不会有很多外国人，你们会不会之后会考虑就是把那个新加坡当成是一个国际跳板？
其实新加坡说真的就是它确实是外国人的比例非常的高，然后我们当初在设这个点的时候，当时也是思考它确实是一个接通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再加上其实新加坡是一个东南亚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转换地，在香港都碰不太到的一些比较东南亚甚至到澳洲的一些买家，因为他们会上到新加坡，但他们从新加坡到我们台湾又要4个小时了，所以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你这个就蛮有趣的，就是它会是在我们可能在其他亚洲国家比较不会遇到的厂家，那等于是厂家群众。那以你的角度来说，就是身为主办方，可能在比如说展商的挑选上面，或者是展商的选品策略上面，你们有会做一些调整吗？或者是说以你现在就整理下来的心得也好，或者是观察也好，有没有什么会觉得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动的
有其实我们在当初招商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应该说是一个建议展商的一个 paper， 其实我们就会告诉展商说这个国家它其实是偏于热带国家，那他们确实他们在日常使用上对鲜艳的颜色会接受度比较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们确实因为在这个消费市场上他们还没有到所谓的我们现在认为的比较很前端的那种欣赏的
就发展
的角度，
已经非常非常成熟，
已经非常非常成熟的那个部分，所以其实你可能要带一些比较易懂的看得懂的然后比较直白的作品，而不是一些太深奥的作品这样子。
所以他画个女生就是要女生，不能很抽象这样子。
比如说我可能带美美的风景，而不是带一片模糊的风景。以审美角度，就是以审美的历史来看，一定大家都是先从就是很真实的物件一直到抽象的嘛，那他们可能还没有到抽象那一块这样，所以我们会稍微建议一下，就是展商们可能带一些装饰性高的然后比较易懂的这样子的作品。
像你们这种算是建议书，其实已经有点类似市场分析或者是群众分析的角度，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得出这种结论的呢？是有报告吗？还是你们实际上面去做研究？就是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
第一个，我们其实也是观察这个市场很多次了，然后我们也实际去参加其他的 art fair 在这个国家，然后还有就是艺术圈子本来它就是比较小群众的，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会去拜访就是当地的画廊，然后就是借由他们的经验，然后我们去归结一些可能性的一个资料提给就是我们的展商，就像是单价上我们也是会跟展商们去做一个建议，比如说基础的10,000美金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入门点，那可能不要超过10万美金，像这样子，因为以饭店型的博览会来说，10万美金可能会是太过高单价，对，所以就是我们会这样子去做一个建议，但是不代表它是一个绝对的，说真的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一个很绝对的报告。
刚才有讲到就是艺术市场就是比较毕竟也是比较小群众的， Melody 就很想问，因为我也是一直觉得好像就是真的会买艺术的或者是去逛艺术的都是很就是那些人小小的那些人这样子那可是就是像你们这样做艺术市场的或者是做艺术的人会想要拓群吗？还是就会觉得没关系我们就专心做小小的这些人这样子？
我们当然希望扩群啊，因为其实饭店型的博览会的利基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很轻松入手的，然后希望能够降下它就是大家对艺术品好像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博览会，所以其实在这个 以台湾经验来看，就是在饭店型的博览会，你甚至可以两三千块就买到一个艺术品。
哦，
对，你它的价格是可以从两三千到两三百。对，那其实饭店型博览会是一个比较轻型入门而且比较轻松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不停的扩展这样子的一个甚至是一个收藏经验，应该讲说我们希望把收藏经验扩到更大的层面，然后让大家其实对艺术品这件事情的距离不要那么的遥远。
我觉得大家我们的听众听到这集可以安心了，下次真的可以进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艺廊对会有点不敢进去，
那个沉重的门推怎么推都推不开
我是不是会有人帮你打开
在门口徘徊想说可以进去吗，我进去以后我还会安好的出来吗？
会的会的会的，请放心好了
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怎么办，没有办法决定这时候你就是你的入门款就是 What's Our Fair 好不好各位
欢迎大家来，
对，欢迎大家今年要非常帮我们注意，哎，今年会在台湾是几月会办
啊？我们每年五月在喜来登饭店，今年是刚好母亲节，欢迎大家来帮母亲买一件礼物，也帮自己买一件礼物，
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间房间。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第一次来饭店型博览会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会压抑啊，原来其实不用到。
其实
所谓这么多钱，对对对，不用那么多钱也可以拥有一件很独一无二的作品。然后第二个就是哇，怎么选择性琳琅满目，然后不知道要选什么，不知道要买什么。
那选择障碍的人怎么办？
就多带几张卡。
哦，选择障碍的没有给他建议，就是请他们多带卡这样子 ，OK 。
好，而且其实每一个展商它也会有，你刚刚讲了嘛，就是在饭店博览会里面有很多多元然后很奔放的一个场域，你可以看一次看到非常非常多不同国家也好或者是不同风格的作品。那其实贝果就会很就会想要请 Mira 分享一下，像在台湾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定比例是本地的画廊，然后有一定比例是海外画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本地画廊就会觉得哦，我一定哪一些展我一定要参加。在新加坡你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还是其实新加坡的展商来得更四面八方，或者其实可能本地画廊根本不喜欢参加饭店博览会？你现在看到的那边的展商文化大概是怎么样？
以新加坡来讲，新加坡他们自己本地的展商老实说他们并没有很热衷参加博览会。
哦，为什么呢？
因为参加一个博览会是需要很大的成本的，即便你是参加饭店型博览会，它也是要一个成本。应该说新加坡很小，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就把这个国家绕一圈，因为很小的关系，所以
我没必要
便宜。
对，
我不需要在一个地方去参加这样子的博览会。对大家来讲，其实好像当地的画廊其实比较没有必要性，他们反而是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做一个很好的展览，反而会比较受到当地的大家的注目这样子。
他们这样不是特别适合办白昼之夜吗？很快就可以走完。
其实因为在每个现在是一月份，他们就是因为跟 SG 合作，他们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R Week， 那他们其实 R Week 做的还不错，就有点像白昼之夜这样子，但是他们是持续一整个礼拜，然后很丰富的各种的艺术文化的活动，
然后就是在城镇这样。
所以其实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他们其实比较就是在地的画廊，他 focus 的也是在地新加坡藏家，对不对？因为在地新加坡藏家他们才会知道哦，比如说我哪一个巷弄会有哪一个画廊，他是可以去到各个地点去找这些画廊的嘛。但是对我来说就是饭店博览会啊，或者像是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当代啦 Basel 啦，他可能他的重点是我是海，他的面向群众是海外藏家。
对，因为其实这种更大型的博览会他们要的是海外的客户，因为很容易到达有自由的港口没有税，所以他们要的是这些。那越高端的艺术品它牵扯的问题就不那么的单纯只是喜好收藏而已。 它可能涉及了投资，可能涉及了避税，可能涉及了更多可能比较更灰色地带的一些议题。不说哪一家好了，我其中拜访的一家画廊，他可能他服务的客人全部都是马来西亚的贵族
哦，
或是马来西亚的皇室，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参加任何的博览会。
好厉害哦，
至少已经是金字塔顶端了，好像真的不需要，就像 Hermes 他不需要做 promote 的概念是
要，对，因为他服务的他成立画廊，然后他会销售艺术品的作用是在于服务他们避税跟节税，或是一些更其他的因素，所以要的是他这里强悍的金融体系跟自由的港口。
如果你以你自己在新加坡看，像你刚刚讲的避税啦，或者是以金融的角度来看，它的整体市场怎么样啊？
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去新加坡一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就是贸易非常繁荣的地方嘛，就是你飞机要下机场之前，你会看到周边的海几乎停满了那个船，那所以就代表了他们这个国家其实在整个港口啊，或是那个赋税啊，或者什么，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新加坡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艺术品进口的税收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就是我如果暂存在他的一个自由仓库的时候，我是不用赋税的，就代表着这个有钱人他可以在这里买了很昂贵的东西，把钱出去或是进来，但是他可以放在仓库里面，他不用缴任何一毛税收。
我觉得 Mira 可能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像假设像台湾这种可能比较不是这么艺术收藏友善的地方，我们的税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可能是他在哪一些阶段可能会被收到钱，那相对的像在香港，为什么它是一个艺术收藏天堂，因为它可能在哪些
税
收上面，对对对，它就是它的免税度非常的高，或者说像你刚刚有提到的在进出口的时候，艺术品进出口的这些门槛比较低，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解说一下这整个架构吗？
我们以交易来看好了，在台湾呢，就是一个展商他要卖作品的时候，首先我进口这个作品进来，我就要付进口的货物税，那货物税就不等嘛，对，那因为它如果是艺术品的话，它的货物税的单，因为单价的高的关系，所以它的税板就比较高，然后再加上你卖掉之后如果你是外国人在这里卖，你会被收 20% 的税，但是如果你是台湾人在这里卖，你会有 5% 的就是发票税之外，你还会有后面的银锁税，然后你可能夯不浪当，反正加起来大概也是 10% 左右，那所以你在还没有贩售艺术品之前，你其实要承担的税收就已经是很高的。而且台湾买艺术品，它是买的人不能减免税收，比如说在欧洲它支持买艺术品的话，到一定的金额的时候它可以去抵税的。
假如我是收藏家，我要在台湾卖出去，我还需要再付其他的费用吗？
要啊，就是你卖出去你会有所得啊，
所以它是依照就是这个商品多少钱来收这个税，这样
子。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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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跟一般商品一样，这样没有特别的。
对，而且在台湾它是属于奢侈品
哦。
你知道画廊在台湾是什么行业吗？
什么行业呢？高级
No, 我们叫第八、
哦、
你们天
哪，八大行业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税是最高的。是的，我是八大行业呢。、
哦、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八大行业的。
好荣幸哦。
对呀、啊、感觉自己等级都不一样了。
来来来，那 Mira 你讲讲看，我们现在讲的台湾这种比较不友善的嘛，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最友善的，应该说也不能讲最友善的，就是
应该说相较友善，就是以往以前相较友善的是香港。
对，
因为第一个香港进去出来不用税收，就是你在那边成交了什么，其实艺术品是免税的，这一块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可能是小东西，那对这种拍卖市场，为什么拍卖市场会在香港能够这么的
蓬勃发展，
就是因为、嗯、对，是因为世界各地来的作品它其实是不用税收的
哦，
所以它的进出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些灰色地带的人他可能是利用艺术品在洗钱也好，或者是在做他的金融投资，他带钱没有办法进出，他带一件作品进出是很容易的，所以会让他变成一个很好的位置。
好，那贝果这边就有一个大灾问了，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热钱会进到新加坡，为什么有这么多家族办公室会设在新加坡，就是因为那边是一个完美的避税天堂。但是为什么反而它不是一个艺术的天堂呢？因为对贝果来说，如果是避税这件事情，老实说已经在金融操作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 incentive， 我就算把艺术品当作是金融商品来看待，它也应该要在新加坡已经如火如荼了呀。
我觉得因为艺术品它的投资与收藏跟它的整个它的转换率其实没有黄金没有钻石这么的容易，有钱人避税它有非常多的方式，那他要选择什么样的奢侈品去做避税，我觉得艺术品在所有的奢侈品里面它其实是排在比较后面的了，真的还是需要有品味这件事情。好，因为我们要避税嘛，所以我们需要货币，那我们这个东西是一个货币，那跟钻石是一个货币，我觉得在目前的新加坡他们会选择钻石，
比较能够看到它的价值。
对，而且艺术品它的浮动很大，
可能是因为就是在金融商品里面它会被排在很后面，是因为它的转换速度还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啦。
跟不上角度之外，它也是某程度上需要一些审美的影响吧，所以他们的文化艺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也是一个确实的点。
Melody 想要私心问个私心的问题，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在新加坡也好或在世界怎么样，如果我们想要赚新加坡的钱没有，应该是说我们想要把台湾的艺术家让新加坡人认识对，
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下一集
我
怎么了
我自己 Q 下一集
我们的艺术家怎么了
来来来，那我们也不免俗，可不可以请 Mira 帮我们整理出三个重点
这个三个重点是
到新加坡你看到台湾的艺术创作到底在出海这件事情或者到海外被看见这件事情到底缺在哪里呢？ Mira 你给我们大家一点指示
小建议了啦，
好不好，一点亮光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艺术家真的不踏熟人，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好的国际视野，我们其实对外就是我们接收就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滋养其实是很够的，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的整体的质量是很好的。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其实是比较安逸的国家，那其实越安逸的国家它的艺术品真正能够激发出来的能量就会稍弱，这是一个比较没有就是没有文化冲击越弱的地方它其实艺术品的火花就会比较趋近于平缓。
嗯，我有听过国外的艺术家在评论台湾的艺术家，他们觉得台湾的补助给太多了，
就太温和了，
就是他们好像也不用太努力，不用太冲破什么大破大。
对，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很习惯在一个温室里面，所以其实即便我们的滋养很够，土壤很丰沃，但是你知道吗，艺术它就是在一个越战乱或是越就是压抑越的时候它的能量是最大的。
对，就跟森林一样，你必须要争取那个阳光你才会长得茁壮。
一个国家的强弱确实会影响一个这个国家的艺术品在世界的地位，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国家越强它的艺术家就是越强悍，因为国家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来promote 这个艺术文化，
资本操作吗？
不管是资本操作或者是它在国际的声量，
收藏价值
没错，
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嘛。那还有没有第三点呢？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真的不够多呀，假设1000个艺术家会出现一个很优秀的艺术家，我们的基底就是这么少，我们只有2300万人，我们是要怎么跟十几亿的人比呢？我自己也是就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假设他们的艺术学院是从几万人里面挑选10个人进到这个学校，我们是从几百人挑选10个人进到这个学校，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了解了解，所以我们一样出了10个艺术家，每一年假设一边各出10个艺术家，这10个艺术家的值可能都有一些蛮巨大的落差。哦，所以我们都想得太后面了啦，想什么资本红啊，想什么
不是不
哎，
是不
谁
是不
能
是，
买
而
一个
是一
艺
个
术
就
作
是
品？
很最基础的，就是用这个，应该说就是用人口比来算的
对
话。
对对对对，
诶，刚才 Melody 又想到了一个商机，我就要办一个那个艺术家的生产营，我就要让那些艺术家来爬爬玉山呐、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把他们关在哪里，必须要野外求生一阵子，这样子，
激发
就
出
是。
他们求生意志。
我觉得
对
你可
啊，
能把它丢到战场上比较快。
我们不用这么偏激，我们有山，我们山蛮多的。
那照 Mira 的说法，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去做，你知道，就是可能，毕竟现在地缘政治也是有一点混乱，所以我们的艺术家们应该都要组成一组志愿军，现场去感
去
受一
帮
下。
帮我们的邦交国好了。
我们这一集到底要走到哪里去？
我们这个人到底要去哪里？好伟大！
好，其实 Mira 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新加坡啊和台湾之间的差别，然后一样就是为了我们的文青果排列组合的这个传统，帮我们总结了3个台湾艺术家会面临到的状况。那最后最后，Mir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是在台湾的话，你们就是在台湾的艺术家或者是画廊，你会建议如果想要插旗新加坡，或者是想要把新加坡当做一个跳板的话，你会有什么 take away 让他们可以带走？
好难的一题啊。
因为你们也还在摸索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才去了第一届，老实讲，我对这个整个新加坡的艺术场也不能说是绝对的理解，因为我们才进去一年。我觉得就是不管到任何一个市场里面，就是第一个对这个市场必须要足够的尊重。每一个地域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潜规则，那这个潜规则很难就是用言语去表达说。要怎么样去融入那样子的一个规则里面？应该说，我们这个行业，画廊这个产业，它其实是很高度使用语言跟人之间有一些关联性沟通。我们这一次也就是深深的震撼教育，就是确实新加坡人对任何一个我们之前所认知的行销模式或是认知的艺术品，他们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想法跟态度。如果有心要到这个市场去的人，你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你只能自己亲身到那个地方去耕耘，就是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一些小小的美感吧。对，
把原先的自己抛掉。
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国际人口实在太跟台湾比，真的是
我们的组成比例非常的不一样啦，对不对？
非常的不一样。然后这些人确实是我们以往比较少去接触，我们可能会接触很多西方人士，可能会接触可能日本人，可能韩国人。可是你在那里，其实你是看到很多东南亚人，那他们的习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Mira 在做这样子的总结的时候，哎，原本我们在讲艺术市场，但是莫名其妙又讲到了就是行销的概念。其实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真的也就是你必须要抛掉你自己的成见，然后去了解对方的逻辑，就了解你的受众的逻辑，你才有办法真的勉强跟他们接轨，或者是勉强用他们的语言，或试图模仿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沟通。好，那我就很谢谢 Mira 今天，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新加坡和台湾市场的这些艺术市场的一些 mega，然后还有他自己的惨痛经验。那我就祝福 What's Our Fair 就在第二年、第三年能够越来越顺利，然后能够在新加坡可以被更多人认识。那5月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如果你没有办法飞到新加坡，哎，不要担心，5月的时候是5月几号？Mira 再帮我们讲一次。
5月10号到12号，欢迎大家到喜来登，台北喜来登饭店。参加我们的 What's Up Fair
的台北场，好吧，你不用飞到，不用花机票钱，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 What's Up Fair 饭店博览会。
然后今年的10月，大家也可以来香港，我们 What's 就是办第一届的 What's Hong Kong。
好，所以10月之后我们又可以请 Mira 再上来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讲一下诶，现在的香港跟之前的香港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觉得我们这三地比较起来诶，艺术市场有什么不同，可以吗 Mira？
可以，没问题。
好的，太好了。
所以大家留言，那要拜托不要太激烈。
我会先帮你处理掉，先会先帮你挡起来，不要担心。好，今天就真的很谢谢 Mira 到特别在百忙中抽空到我们的文青果排列组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文青果排列组合，因为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一系列的新加坡特辑。那大家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